我们今天还是延续上个礼拜的个人群体事件本质823节中间的部分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朗读过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就不再朗读这样子上个礼拜主要是谈到。上礼拜主要是谈到这个架构二这样的概念，架构二。那赛斯的说法呢，就是你白天醒时的时候是在这个人世间，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Charles， 你叫 Jenny， 那每个人有一个名字，有一个人格，带着一个肉身，那是你的自己，你的自我。可是你的自我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你的内在自己来的。那你的内在自己呢？它在架构二，在架构二里面。那你说架构二在哪里呢？架构二在你的心灵世界里面。那架构二的自己跟醒时时候的自己呢，它随时的保持联系。因为架构一跟架构二，架构一是物质化的世界，而架构二是心灵的世界。那一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们不太会有那种架构二的这样的概念我们可能会比较会有那种类似像天堂或者是说什么天什么勒利天、忉利天这种各种不同的天这样的一个说法。感觉上呢，你会把天上跟人间呢分为两个世界，对吗？比如说死后可能在天上，或者是没有投胎之前可能在天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我们一次在同时，我们是存在各个世界里面。在《临界的信息》的第十章，大概在146页左右。赛斯有提到那个物质实相的本质，他提到说每一个人你在同时存在四个宇宙里面，你同时是存在四个宇宙里面。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的肉体住着一个灵体，你的肉体住着一个灵体，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肉体是在睡觉，可是你的灵体离开你的肉体到什么？到架构二，到梦的世界，然后在梦的世界里面呢，你会处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可能性的事件。那在很多的可能性里头，你挑某些是你想要体验的人生故事，所以在白天你碰到那个事情，那个的事件。那你的肉体跟你的灵体的后面，他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梦前世界嘛。那梦前世界在后面还有架构三啊，或是架构四啊，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我们的身体所住的，事实上是有，四个不同的，应该是说灵魂吧，那像这样一个说法你可以看到前世界的各个文明当中，它也有类似的说法了。像印度，他们有一个传说印度说呢，地球是由四只大象所撑起来的。那有人开玩笑说，那谁撑那四只大象？那印度人说，那有更大的四只大象在撑那个四只大象。那再继续问说，那个更大的四只大象是什么东西在撑着？他说还有更大的四只大象在撑着。那基本上我们是把它当笑话了。但是你再想想看，这是不是隐喻着一个状态？就是说，事实上，就是一个世界的背后，它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是一个说法，说意识像一层一层的洋葱，意识像多半的花朵，像层层的洋葱。你怎么想，你那个想法本身背后，常常会有你不知道怎么来的灵感。你的无意识、你的下意识、你的半意识，那些东西，比如说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从哪里来？那你在梦中，你过着不同的世界，那为什么 会有一个梦境会出现，好，这是印度的故事，就是说世界还有世界在撑着。那他用大象，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要大象的话，你再看看象这个东西，在中国来讲的话，两仪生四象，对吗？那中国人也用象来比喻嘛，就是说有四个象，四个象限或者四个象来撑着两仪，所以你看，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蛮一样的。我们要讲到说，其实赛斯要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它背后还有支持你存在的那个力量在的。所以你永远，我们在想说，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几个最大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对未来我们是觉得未知的，是悬疑的，是不可预料的。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身体会生病？你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意外的事情，或者是好事，你也不知道，对吗？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对未来我们永远处在一种悬疑状态。第二，我们永远有压力，因为我们好像必须要跟所有的人竞争。好，要什么样的压力呢？你一定要最漂亮，一定要最可爱，你一定要最有学问，你一定要表现最好，每个人都看着你。好像叫你，你如果有好的表现，那么你好像才有价值。如果你没有表现，我在家里当米虫，那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很没有价值哦，我好像活着不知道要干嘛。好，但是赛斯在整个架构一跟架构这概念里头告诉我们说，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存在本身就是价值，而且你之所以会存在、会显现，它是由内在的世界而来的。好。所以我在之前的一个章节我也提过，你去好好看心经，心经说什么？观自我存在，观自在的朋友们的菩萨，然后行深，当你观察到一个很深的程度的时候，到彼岸，到彼岸以后呢，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痛苦都解了。为什么？因为原来物质的世界是由内在而来的。到哪个彼岸呢？到架构二。但事实上架构一跟架构它是合在一起的。我们跟我们最亲的不是你的父母。好，我等一下，同学。跟我们最亲的也不是儿女。跟我们至亲的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自己。我们有一个自己是住在架构二，是一个神性的自己。好，所以佛教讲的话，他是说你本来成佛，本自具足，本自圆成。为什么？因为你来自架构二，所以你本自具足的，你本自圆成，本自清净。好，那为什么？那可是我为什么会到我会到人间来过一种人间的生活呢？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逆境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让我去烦恼呢？好。你会这样想，但是在赛斯书里面，他也很简单的告诉你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所有的转世经验，所有你来投胎所要过的人生，你的任何的人生蓝图，都是你自己编的，都是你自己选的。为了什么？为了挑战，为了学习，为了要经验，为了要品尝你的情感经验。因为你要品尝某个情感经验，所以你带着某种肉身、某种性别，那到这个地方来，用一种角色，用一种故事，然后来品尝你现在所碰到的困难。然后你在这个困难当中，你一定有很多的方法，你的内在自己不断的在帮助你，来帮你过过看你现在的处境。那由这个当中，你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哈，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当你了解架构一跟架构这个概念的话，你不是只有佛教的东西你能够全通，比如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为什么世界即非世界又是世界呢？因为架构一跟架构二，好，架构一跟架构二，所以你在这个世界，这不是世界，因为那个世界是后头推你出来，背后那个架构二本身的那个心理力量推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即非世界，但是也是世界。为什么？因为现实的世界是由内在的自己所要去体验的一个戏码，所以 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市民世界啊，对吗？好，那我们来看看老子又怎么说。老子不是讲道可道，非常道，对吗？那名可名呢，非常名，对吗？好，那为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因为你一直在创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来的目的是要表达，对不对？什么是道？道是路，道是流程，道是一个像河流这样在走的水道，对吗？那个道是什么呢？是你情感的道，是你情绪的道。有你的情绪，有你的情感，它所出来的那个道怎么可以道呢？因为情感不断在变化，你不断在创造，所以道是不可以道的。好，那个情感从哪里来？情感从你的内在自己来的，是源头从内我来的，内我的念想、内我的想法推出一个情绪念想，而这个情绪念想变成肉身，而你的内在自己不断给予能量，而创造你的骨头、你的肉，然后去经验你所要经验的事情。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你不可能道，因为你随时在表达，随时在创造。那名可名，非常名，你被名为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叫Grace， 对吗？好，你叫 Grace， 名可名，我叫你 Grace， 非常名，不是 Grace， 你只是在这个地方当 Grace 这个角色。所以他说，无名为天地之始，对吗？好，那有名为万物之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角色，都有不同的名字。我是狗，你是猫，你是树，那是有名。但是无名为天地之始，内在的自己推你出来，是不是无名？一个在你看不见、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的那个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推你出来，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呢为天地之母。你在这边，你看得到东西，你形成一个部分。好，所以呢，他说贤之又贤，中庙之美。好，你看《道德经》，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解的话，就很简单了，就是有一个架构一跟架构二这样的关系。心经也用这样去解释的很清楚。人生的所有的事情是什么？是情感经验。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对美国有向往。为什么跟这个人交朋友？因为跟这个人有情感的感觉，对吗？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喜欢穿这样的衣服？跟你的情感有没有关系？你的情绪它是一个推力，而这个推力比核子弹还要可怕，还要更大。你用你的情绪把它固化成物质。好，你的现在的现象，现在所处的生活，所交往的，你的身体状态都是由你的情绪所固化出来的，你内在的情绪所固化出来。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把它藏得非常好，藏得连自己都不知道。你害怕，我跟你讲，四岁的孩子跟三十岁的大人，两个人出去同样撞到石头，四岁的孩子会哇哇哇的拼命哭，对不对？三十岁的人呢，他起来啊，没事没事，他有没有痛？有，一样的痛。好，有没有痛的感觉？有，但是孩子他会表达，但是大人他不可以，为什么？多难看，多么可笑，还在那边哭。当大人，尤其是男人，对吗？绝对不可以的。要开玩笑，怎么能哭？再痛再伤心，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可是吞的是什么？情绪，而情绪根本没有办法吞，情绪压不下去的。情绪是能量，情绪是道，情绪是推力，情绪是水泥，你不可能压掉情绪。不舒服，你不讲出来，它永远不舒服在你内心，对吗？哪有可能说我现在不舒服，然后放在我心上，我以后就舒服了，有吗？好，我今天很不舒服。你压在心中还是不舒服吗？十年后你还是不舒服吗？二十年后还是不舒服吗？你一旦不讲的话，你重新再把不舒服的，比如说，Grace， 你跟我也不舒服 ，OK？ 好，那我们本来是好朋友，好，那你对我不舒服之后，你会用什么原来的看法加上你不舒服的想法来看我？你现在加的不舒服来看我，跟以前看我一样吗？不一样。然后呢，我在你心中解体了，对吗？但是如果说你不舒服，你讲出来，我可能会解释，也许根本就不是你想的。可是我们 在大人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把情绪藏得真的很好，可是我们不知道情绪它真的很重要，也很可怕。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好，伤心，伤心就是伤心。你说我要正面思想，我要正面，我一定要正面，我要快乐。可是，假如那个不是你的潜意识，来自于无意识的状态出来的那个快喜悦的感觉，好，那个装出来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对吗？一个人镇定跟一个人故作镇定会一样吗？不一样吧。我明明很害怕，我明明很恐惧，可是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有一样吗？你晚上做梦看看，你说当天晚上有猛兽追你，有小偷要打你，有狗要追你，对不对？噩梦，为什么？因为在噩梦，在梦境里面，你真实的感觉必须要被面对，情绪永远必须要处理，永远必须要面对。好，尤其是人际关系，好，人际关系如果情绪没有面对、没有处理的话，情绪永远变成一个观点，而用这个观点去看其他的事情，它永远会被扭曲。好，今天有不舒服没有关系，你可以用各种想象力、各种方法去处理，但是一定要处理。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真正在创造你的世界、创造你的这个物质生活的是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好，你来到这里，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有感觉。你再想想这句话，你是不是对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我爱这个、我爱那个，好，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看那个、我喜欢吃这个，是吗？感觉、感官、肉体感官。可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叫做内在感官，而那个内在的自己的感官比我们现在的肉体感官更大、更敏感，而内在自己的内在感官后面还有另外的感官。好，赛斯讲到说，当我行走到更高的次元的话，那边的次元的敏感的感官立刻发现到我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感官背后是有感官的。在架构二里头的话，就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很多人悟道以后，了解到架构一跟架构二，而跟你的内在自己合一以后，他会发展神通，比如说千里眼，会顺风耳，会他心通，哦，有各种所谓的五通六通嘛，哦，神主他心宿命，哦，千大概有五通了，漏尽，哦，我一时也没有去把它记得很好。天眼、天耳、他心、神足、宿命、漏尽，好，总共有六通。好，那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提到说人可以有六通呢？因为他使用他的内在感官。那你碰掉肉体的时候，你就在使用内在感官；你专注的时候，你就在使用内在感官。比如说我在创造、创作，我专心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你没有使用你的外在感，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所以那个心电感应会出现。好，心电感应有时候在专注的时候，灵感会很快的进来。我在做一件事情，我很专心的时候，怎么很多的想法都突然间进来了？那些想法不属于我的经验里面的一部分，它根本不在我的曾经学过的、我曾经了解的这个知识里面，但是它进来了，对吗？因为当你专注的时候，你放掉了肉体感官。你放掉肉体感官，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那我们为什么说梦境很重要？因为在梦境里面，你自己是以灵体的方式回到了。这样讲，你这样试着想好了，一个肉体本身后面带着一个 extra body， 星光体，而星光体呢，它使用的是内在感官。星光体的后面还带着另外一层，好，可能架构三的，因为赛斯没有特别说明，然后一层一层的。它是感官里面有感官，而所有的感官到最后它变成所有的感觉，就像我们在谈到那个量子理论。好，量子理论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在世间的哪一头，不管在星球的哪一端，每个量子它无所不在而无所不相通，基本上它是在一体的。好，那像今天我的 email 里面我提到了，好，我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叫做超弦理论，超弦理论也是量子理论的一部分， 意思是说，如果你把物质分析到最后，你的身体的原子跟电子继续往下分析的话，你只有看到一个东西，叫振动的弦，弦啊，就是那个拉提琴那个弦哈、哦。那为什么是个振动的弦呢？振动的弦，一般我们最早是发现到说光这个东西哈、哦，它有这个波粒二象性，光可以呈现波光波，也可以呈现粒子，然后后来发现到说原子电子也有光，也有这个波粒二象性。那不但原子电子有这个波粒二象性，而且每个原子电子它有心，它有意识，所以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是几十年前做的实验的啦，把光打到一个洞的话，它只是一个直线的，但是两个洞的话呢，它会成波形，它会去寻找它的位置。光本身就有这种特性，你说光它是有智慧的，我们知道水有智慧嘛？哦，因为光事实上是一种精神性酵素，这是早期赛斯书说的。啊，那水呢？你看那个江本胜提到水的那个
水知道答案。
对，水知道，就你对他说我爱你，心充满了爱的时候，水的结晶是爱。好，那你全身有80%是什么？水。你全身的构造是原子跟电子建构而成的，没错吧？所以你的身体有没有接受情绪？你的身体的变化是从哪里来？情绪来的。你为什么会生病？情绪，情绪，一切的东西都哪来当工具让你使用的？这个病毒让你生病，是因为你需要它帮你。地震发生把你压死了，是因为你需要，那是合作性冒险。外面碰到某些事件，让你产生很多的不愉快或者是意外，那是因为你情绪上的需要。你这样想，如果有架构一跟架构这样的概念的话，架构一是什么？细长。按照架构二的戏码到架构一去演戏，你觉得你会痛，架构一不会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身体牙痛痛得很厉害，你睡着的时候，你会痛吗？不会吧。好，同样的感官哦，同样的感官，当你在肉体的时候你觉得很痛，当你不在肉体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痛，对吗？你听到很美丽的音乐，很美的音乐，可是你一恍神睡着了，那个音乐就不见了，对吗？你可能在那边又听到那边的声音，好像我自己会作曲，我有的时候很多的作曲的内容，它是从架构二，就是说我听到一首歌，然后醒过来赶快要去把它写出来。好，所以你在你的梦中你使用不同的感官，你在肉体又使用另外一种感官，所以你看感官后面有感官，感官后面又有感官，那你要用哪一种感官？你用最前面的感官，一定要的，因为那个是你生活必须，你不能看到，你不能用，比如说我车子来，我要知道车子来吧，跟人家讲话，我要知道他在跟我讲话，我要回应要很正确、精确的回应我在物质生活的一切没有错，因为你是架构一，是架构二的焦点，没有错。可是，假如我说假如。你知道有一个架构而存在，你知道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内在的神性住在天上，那他不断的按照你的情绪、你的情感，给你人生的材料，给你人生的故事，然后不断用他的创造力创造你所要的东西。你以为一定是好的吗？没有，很多东西是你要的是不好的。我跟你讲，你今天心情不好，你一定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于今天阳光不好，你都觉得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顺，因为心情不好。好，今天你心情不好的话，事情什么都不顺；今天心情好的话，连到赌场都可以拉到大家，对吗？因为心情好嘛，心情好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什么事都顺利。精神不好呢，这个叫做厄运连连，对吗？好，这个叫做波士定律。波士定律是凡发生的事情再发生的可能性比以前都要高很多，这波士定律，统计学上的波士定律，哎对，啊，那个叫波士的 distribution 啊，这是统计学上的哈， 所以呢，我在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因为假如你有架构一跟架构二这个概念，而且你也知道说，人生其实并不是你被处罚来的，你今天是因为哦，我身为人。那身为人是什么？一般我们说是哦，因为有业障、有因果，或者是有的人是说没有啊，我就是人啊，那人呢就是死了就没啦、啊。好、哦，那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必须要为我的存在奋斗。好、哦，你必须要为你的存在奋斗哦，而且你要极度的保护自己。我要吃所有 organic 的东西，我要预防所有能够对我有伤害的，最好身上能够包一层环境的设施。好、哦。那我永远不会受到伤害，永远不会受到别人的。然后我出门我会很小心，因为坏人可能会打我，我可能会遭到不幸。可是真正来讲，假如你知道有架构二这个概念的话，真正要的是处理你的内心而已。你今天充满的幸福快乐，你永远碰不到悲哀的事情。你今天充满的一种喜悦的心情，你的身体永远年轻到不行，永远不会老。永远年轻，因为喜悦可以带来强悍的生命力。你对生命有信心，那么幸福就等在你旁边。你要拒绝都很困难。你要有好的婚姻，你对异性有一个很好的看法，那么你一定会找到你最好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好，完完全全是你对自己的看法。所以赛斯有一个定义，什么叫自我？自我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是什么？你怎么想的？在你想象中的自己是什么？你的人生就是什么？在你想象中没有的东西，它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好，好了，那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课程啊。所以我大概举了这些例子来解释架构一跟架构。为什么？因为架构一跟架构实在是很重要了齁。他说在架构一里头呢，我们推理的过程大部分是靠演绎而来。什么叫靠演绎而来？必须要根据科学嘛。你不管任何事情一定有个根据嘛，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感冒了，那么就表示你被感冒的病毒传染，那么你就要去吃药嘛。那跟心情是没有关的，哦、是根据演绎而来的、哦，可是呢，架构二是什么？根据想象而来的。什么叫根据想象而来的？我需要它，我想象有那个世界，那那个世界就会发生。想象力是什么？想象像一个 search key、哦、在网站上的 search key， 你把你需要的东西缩形到你自己的身上，好、哦，所以，在架构一的这个推理的过程呢，你会看到好像坚固而具体的事情不断在核对，可是在架构二里面呢却天马行空，你用你的感觉，用你的想象、哦、是比较抽象的，但是抽象的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你的感觉的来源、哦、比如说你要用科学来分析爱是什么，爱分析不出来嘛，你可以谈很多条件，如果有人问你说，请你解释你对爱的看法，你要怎么讲？你可能会在脑海里面去缩形最美妙的文句、哦、或最看起来很高明的一些字句来形容爱、哦、爱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爱是什么？爱是很抽象的，没有办法度量，爱有多深你不知道，没有办法形容、哦，所以呢，灭我的推理哈，我们在白天的推理的话，我们是按照科学推理，可是灭我的推理却涉及了什么？经验的创造性发明。所以创造性从哪里来？创造性是从想象力来的。好，那灭我呢？它的推理是无厘头的，好，是从想象力来的。好，所以呢，他说。一个不同范畴的事件，因为它跟确切的可能性打交道。我们在讲说，我们明天会碰到什么事情？啊，比如说，哎，今天，Grace 带一个朋友来，或不带一个朋友来， 有没有不带方瑞来的可能性？有吗？他今天刚好有事，他就没来嘛。那有没有带他来的可能性？有吗？他现在在这里嘛，对吗？那我们来或不来，对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啊！你来听到什么，或碰到什么，对你当然有不同的影响啊，对吗？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那种可能性，你每天都面临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可能性是，因为新同学可能不晓得哈，赛斯的说法是说，每个人他，你的内在自己，我们说的架构二，随时准备一整套的可能性给你。可是按照你的选择，按照你的你自己的需要，你去选择那个可能性，去找一个东西变成自己的。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命定这种事情，而且完全是以你的感觉去选择你要的事件。啊，因为他给你的是可能性，因为磁波本身啊，你看电脑在处理事情，一定是所有的可能性都要考虑嘛，对不对？这个人来买东西，啊，那个人从外桌来，啊，这个人，是大批发商，那个人是什么？好像各种可能性，你是不是都要考虑？要考虑嘛？所以你永远有各种可能性。可是，在可能性里头呢，你每一天在睡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去选择你可能的事件，你要经验的事件啊。所以他是说，在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可能，在我们的架构里面呢。我们是跟密切跟可能性打交道，可是对我们白天的自己来讲的话，我明天赚到大钱，我明天碰到我的如意郎君，我明天变得很好运，我明天好很多好事情发生，跟我遭遇不幸有没有差很多？有啊，对面我没有差，因为面我是怎么样，在架构二物质的世界，它只是个经验而已。可是对实际在人在人世间的自己来讲的话，有没有差？差很多嘛。好，有一个贵人，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帮助你的人突然间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个有没有差很多？差太多了嘛，对不对？突然间第二天明天早上，哎，怎么在车站碰到 Bill Gates 的儿子来说要学车，然后哎，他又看上你了，又喜欢上你了，然后哎，你变成 Bill Gates 的儿子的女朋友啊，呼风唤雨。有没有可能？你说不可能，那不可能就不可能嘛。但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嘛？因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因为你在打牌，谁在发牌？你的内在自己在发牌。那为什么他不发好牌给你？不是发个好牌吗？你不是我的内在自己吗？那为什么不发好牌给我？内在自己是你要什么牌，他都发什么牌给你。但是他要你按照你的情感。你的感觉花你的牌，我说的情感不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没有用。哦，我要有钱，我要有钱，我要有钱，那个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要有钱，那个想法的背后存着是什么？你害怕没有钱。但是当你觉得说，我本来就很有钱了，你不需要证明你的手是你的手，因为你觉得本来就是啊。我本来就很幸运，我本来就很漂亮啊，你本来就会爱我的啊，那个本来就是，就是你下意识的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我说的情感经验。好，你什么是你认为你本来就是的？啊，如果你没有认为你本来就是，你说我要什么，那个背后藏着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没有什么。当你没有什么时候，你的内我会给你没有什么，这样了解吗？有一个他要半开玩笑的说法了，当上帝在很多很多年前刚开始创造亚当的时候，不是不太好吗？然后有个夏娃还会偷吃苹果，引诱亚当的，所以他把它逐出伊甸园嘛，那不良品种。好了，到了2000年前呢，哎，上帝不是创造一个很优秀的耶稣吗？假设这样讲哈。依照我们在台湾的农耕的话，你如果今天农夫发展出某特殊的水果，比如说凤梨世家，发展出来以后，你会看到满街满谷大家都种凤梨世家，对不对？那2000多年前上帝已经找到最完美的人类品种叫耶稣了，为什么不会照着这个人类品种把每个人都变耶稣就好了？是不是生出来大家都很高尚高明，然后 什么问题都没有，不就很好了吗？不是，因为人生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不断按照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做创造。你在经验你的情感了、你在体验你的情感了、你在品尝你的人生了、用什么去品尝？用你的感觉，用你的感觉去品尝你的人生。所以生活是感觉的工具，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我们感觉的工具，是个工具。肉身是感觉的工具，人世间的生活是感觉的工具。每一个人按照你的信念跟意图，告诉你的内在自己，我是怎么想的，我要怎么做。那你的内在自己虽然给你无量的可能性，但是因为你的信念跟你的意图，你会选一个，选一个你刚好适合自己使用的，因为你使用工具，你使用工具，所以呢，在梦境里面，两个架构是合在一起的。你说我有一个自己，我叫崔喜啊。好，那我的内在自己在哪里？在架构二。那我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其实你随时都在一起，只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你没有接得到他。可是什么时候你可以真的看到他呢？做梦的时候。好，当你睡着的时候，两个架构的事件同时被处理。所以梦境不只是牵涉到两个实相的一种意识状态，而牵涉到连接实相的本身。也就是说，在梦境里面，你跟你的内我会面了。好，那以这个说法了，物质本身的偶意不会产生意识，不会产生生命，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物质创造人，你没有办法用物质创造物品。我的意思是有生命的东西，对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生命本身它就是来自一个意识形态。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比如说像呼豆苗，你有没有呼过豆芽？呼豆苗的话要模拟豆苗生长的环境，对吗？首先呢，你要把豆苗浸水，哎，不能太多水，对吗？第二呢，你要把所有的阳光遮起来。很多人是在水壶里面把那个水壶盖得紧紧的，一点点光进来，对吗？然后最好有点压力，因为在土里面是有压力的。那你看一个小小的豆芽，绿豆，它可以长八九倍、七八倍大的豆苗，是怎么来的？也比较重。物质的也比较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没有阳光啊，它是一个小豆在上面，它能够长出这么大，是告诉你说，其实物质本身它由意识所形成，而意识来自意识的蓝图。你的身体有 DNA 嘛？你按照你的遗传基因，按照 DNA 长成嘛，对不对？身为你这个人，你有没有一个灵魂质？而这个灵魂质是不是来自于你的心灵的 DNA？那什么叫心灵的 DNA？ 心灵的 DNA 就是你想经验的事情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不要以为人才会做梦啊，植物也会做梦，动物也会做梦，原子跟电子，你以为这个桌子形成的这个原子电子才会形成桌子吗？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是一百多种周期元素形成的嘛，原子跟电子也做梦。那为什么原子电子也做梦呢？植物动物也会做梦呢？因为我们回过头，架构一的世界是由架构二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架构一的所有的东西要不要回到架构二去？要不要到梦中去？然后架构一跟架构二会合？所以简单的讲，它是一个合作性的冒险。也就是说，架构一是由架构二编好的脚本剧码，然后到这边来演。那假如说我现在反过头来了，所以这种活动反过头来的话，我把架构一的东西呢，我希望汇到架构二去，它会有变数。为什么？因为外在的行动会变成内在的这个 情况的话呢，它会有其他的群体的参与，也就是说在里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导演室，我们要编明天要演什么戏的话，会不会七嘴八舌说我说我要很有权啊，他说不行啊，你那个还要怎么样啊，你现在还怎样啊，大家会不会在那边七嘴八舌？所以有大家的群体参与以后，它会产生一些变数。可是我们要了解到说，真正在这个世间呢，它还是有一个内在的通信系统在其中呢，其实所有的细胞彼此是相连的，所有的生物它彼此是相连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意识的联系体。我们在这里稍微暂停一下，因为我们有新朋友，听得下去吗？有没有问题？
暂时没有。
简单的讲就是说，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而成的。好，那要了解这一点的话，当你了解到这一点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了解这一点对你有什么坏处。当你了解到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话，首先你不再会再紧张，你也不再会再恐惧的，因为真正要处理的是你的念头。好，但你不晓得物质世界是由意念而成的话，那么你会一直在处理外在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你看，我们把电视打开，人家在演连续剧，你一直骂连续剧那个人说，你要讲那种话，那没有用，因为那个剧已经编好在那边演了。你要到的是什么？到后面去改，到播音，到那个片场去叫他说重新拍一下再演，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故事它有难，我明天要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偶然吗？是巧遇吗？还是说你早就在梦中参与那个剧本了？你要改的是那个部分。所以像佛教在讲说一切唯心，对不对？然后他说，像佛陀在讲说，我将近50年吧，我没有说一谎。为什么没有说一谎？那谎是现象啊，是谈不同的创造过程啊。他不谈谎，他谈心，他没有谈谎，他从来没谈谎，他只干谈心，谈心法，谈心能够创造外境。他没有谈现象，因为谈现象没有用嘛。谈，比如说，对一个人生病患癌症好了，你去谈他的癌症部分没有用，你要考虑的是他心的部分处理好了，癌症部分就好了嘛，就这么简单了。好像我前几天感冒嘛，我想说算了，不玩了，心情疏通以后今天就好了嘛。我感冒有一天好的，因为感冒有十天好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心路历程，我的心态，我的想法，我用它来当什么，对吗？我没吃药，我没打针啊，我没去看医生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真正要了解的是，你跟这个你个人跟你个人遇到的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跟其他人的关系。什么叫事件？事件就是戏码嘛。你要演什么戏？那你要不要知道这个戏的你跟他的是什么关系？你跟到那个导演那边签了合同，然后演某个角色，然后你到人间演那个角色的时候，你赌哈哈的边那边叫说这个不啊，我怎么这么苦啊？那个怎么对不起我啦？我怎么是受害者？你看那个人对我很不公平。问题是，你写那个角色，你要演那个角色，你写了你自己知不知道啊？好，你如果经常有在记梦，经常有在觉察自己的感觉，你很清楚，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早就知道了。你如果稍微觉察一下。为什么说你要跟？首先，你如果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的话，你完全，你真的完全不知道，完完全全不知道。你说像秘密在讲什么？心在创造，是你的心在创造你的实境嘛？对吧？就是 law of attraction， 你怎么想，你吸引什么事件？那零极限在讲什么？零极限在讲，对不起，我爱你的四句话嘛，对不对？其实他在改变什么？改变你内心的感情，因为你把情绪一疏通了，内心变成平和了。当你情绪平和，又你会创造什么？平和的环境。赛斯是更就近的告诉你他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解释的非常清楚。所以偶然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偶然到美国来吗？ 还是你渴望很久了？我偶然碰到这个人吗？我偶然碰到这件事情吗？偶然丈夫背叛我吗？其实你再去仔细再去想你内在的感觉，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事件在发生之前，事件早就在你心中徘徊不晓得多少次了，可能对这段婚姻早就觉得味如嚼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觉得这样的日子过根本没意思了，对吗？好，事件发生在你面前，它已经是最后的结果，你一点都不需要抱怨。为什么？早就在你的心里面不晓得酝酿多久了。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花生反而是很好，把它炒花生。好，花生的事情是什么？你内在的部分外显出来了，但是花生了，已经花生的事情就不需要讨论了，因为已经花生了。好，你要讨论的是怎么样让这个花生能够变成更有价值的杏仁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事件本身在其内形成媒介。什么叫事件本身在其内形成媒介？你演戏有没有戏码在形成你的人生脚本？你今天导演一个电影的话，是不是脚本先写好了？好，那你去演的人有没有按照脚本在演？有嘛？所以事件在内在的架构二先形成好了。你白天的时候是按照剧本在演戏，那你说为什么我晚上在梦中去形成事件，我怎么都不知道？因为醒过来你全部忘记了，你完全不觉察。好，你完全不觉察。可是在梦中的话，因为赛斯在这方面讲很多了，你在梦中你参与所有的事情，尤其在更深层的梦里头，因为在梦中你是一个 灵体，是一个磁波状态，有重量没有质量，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能都参与很多事。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同意？比如说为什么会同意让这个车子撞到我？为什么让婚姻发生变化？因为你心中有一些不爽，你也想去把这个不爽排除掉。但是会不会痛？会，切了一只手，切了一只脚，那个很痛苦，也很悲惨。可是你了解到说那个是演戏，你在梦中知道是演戏哦，你回来就不知道了。你回来就完全不知道，我怎么这么不幸呢？你会这样子啊？所以他告诉你，事件本身是形成的媒介，就像你的脚本就是你人生的戏码，你按照脚本在演的嘛。偶然在你生命里面扮演到底是什么角色？你赶不上飞机，那飞机都坠机了，不是那个机更久叫坠机，不是哈，飞机哎，听说。在那个飞机上有一道菜是不能点的，叫醉鸡。因为点的醉鸡听说不吉利的哈。那你说醉鸡算不算偶然呢？赛斯说没有，醉鸡不算偶然，大家都同意了。里面要醉的人都会醉，赶不上飞机就会赶不上。他说，也许你在最后一刻，碰到一个朋友，跟朋友聊天，然后飞机没有赶上，你有可能发生一些交通事件阻塞。然后没赶上，然后呢，有很多的天灾，比如说像我们那个911嘛，有人说去买一份报纸，有些是药店买什么东西，然后赶晚了十分钟，那个没有被压倒，在外面看到那个大楼倒下来，对不对？我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那个秘书小姐的姐姐，妹妹，对不起，妹妹，她是华航的空姐，华航在日本那个空难死了很多人了。他那个妹妹呢，是原来服务那一班飞机的，也就是他必须要去坐上那一班飞机，是他当服务员。然后他临时有事情，别人帮他代班，没死到他，但是他太难过了，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同事是为他而死的，所以他空姐不干了，他跑到加拿大去读书。好，这是真实故事。你们认识他吗？你去问他是不是这样。好，那你说奇怪，那班飞机明明你当空服员，你从来没有请假，怎么那班飞机 你突然有事叫别人帮你代班，那没代班，那你没死，对方死了，那对方是不是不幸？没有。好，赛斯的很简单的说法是：当你不想死，你怎么样都死不了。你说那奇怪了，难道我想死吗？是的，当你人生觉得很乏味的时候，你常常会在脑中不自觉喋喋不休，想说：“哎，死了算了。”有没有？好，不是人生这么苦啊！可是你不晓得那个情绪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你在你内在里头，你在可能性里面，你选择了某些哎你不该选择的事情。
我想插一句，可以吗？
可以。
我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把我给刺激到了，我觉得我现在说都会觉得很难过。
嗯。
就是深圳发生了一件事件。
嗯。
就是那个男的，他可能是因为事业失败，然后就精神有点濒临崩溃，然后他太太就离婚走了，然后他带两个小孩，然后他就有一天是赤身裸体的带着他的两个小孩，也是赤身裸体，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个男孩大概是8岁还是10岁，然后女孩稍微小一点，女孩就一个毯子裹在身上，他们三个人在天桥上，然后那个男的呢好像就是让那个小孩去舔他的生殖器，那个男孩就小男孩不干，就他爸爸，这个小男孩就不肯，然后他爸爸就一口就把他的那个男根给咬掉了，整个就咬掉了，而且是在众人的这个就是在公共场合下。对呀，我看到那个新闻好难过，我就觉得那个小孩他才那么小，他怎么会吸引来这样的悲惨的命运。
赛斯是讲说意识它有无比的胃口，也就是说你可能各方面的角色跟经验都有可能，像我们在看《灵魂永生》，赛斯曾经有一次当妓女，然后有10个孩子，那有时候冷到不晓得天亮的时候还活着没有，是不是有东西吃，他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么辛苦呢？可是赛斯说在那一世当中他学的东西最多。假如说我们人生只是爱跟学习的话，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这一切都是演戏啊，好，因为事实上，赛斯说人间只是投射而已，你只是你的感觉上，你的意识投射在这里，就好像你在梦中，你也觉得说，哎，醒过来那个都没有了，可是那梦中里面，你白天的事情就不见了嘛。但当他如果是投射的话，他有可能会用各种方式来让自己经验各种不同的这个戏码。好，但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怎么讲，就是说，人他真的是会按照他自己的需求来这样做。那一般孩子大部分都是老灵魂，那老灵魂的话有很多的稀奇古怪。说真的，如果今天上演的这个连续剧哦，他没有光怪陆离，没有七折离奇的话，你不看的了，真的你不看的。如果没有悲剧到极点的话，就像你看哦，他是不是摇动了你的心弦？他是不是让你难过了？对吗？那让你难过，有没有让成千上万的人难过？你看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就用瓦斯这样像垃圾这样把它倒掉。有没有比你说的故事更惨呢？你说像成吉思汗杀了不想多少千万人，那些人也都很无辜啊，都为了什么？对吗？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其实这样讲好了，我们到迪士尼去，我们是真的会选很多很刺激、吓到不行的。但是你知道你是安全的，所以你去玩，对吗？奇怪了，你为什么让自己吓到不行呢？你在经验什么？经验一种刺激，而从刺激里面，你有很多的感觉。好，那我说真的，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小孩子，他的生命过程跟这个父亲的生命过程。但是 基本上我想他男这个男的呢，他之所以会在大庭广众这样做，他根本不是想要隐藏，他也没有真的想要那样做，他只是因为被他太太抛弃是吗？所以他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
后来是说，这个男的是因为压力啊，然后妻子离开啊，然后就是变成就是有一点间接性精神病。
是，所以你看是不是情绪推力？是不是因为情绪的关系造成这样的事件？那当有这个情绪推力，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个计谋呢？他是不是有相同的情绪推力呢？你知道我意思？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性有关，但事实上跟性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在一种愤怒，一种报复，强烈的愤怒，然后强烈要大家难看，强烈要把他的孩子。你看，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太太说，叫他带孩子，孩子一直哭嘛。他说，不然你丢到热汤里面去啊！他真的就把他丢到热汤里面去，他愤怒。但他没有想到，我相信他是爱孩子的，我也相信他稍微理智一点，他不会这样做。但是他心中有愤怒，而这个愤怒变成一种推力，而这个推力他做成这样的事件，可能他在丢的时候，他是无意识在做这样的事情。他的生命带给他很多的课题，然后他会在一辈子当中去不断的阻绝这样的感觉，对吗？我们常常一个无意识的冲动，那我们在讲这个无意识冲动哪里来？你的内在自己按照你的情绪推出来的东西。你只要有的时候让自己安静几分钟，洗个脸，有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了。好，那个男的后来反问他，他也是痛哭流涕啊，他还是非常的这个懊恼。好，那你说这个他妈妈怎么会在这种情况用这种语言来刺激他说？你有种，不然你有种就丢啊，那丢到热汤里面去啊。他们在好像做烹饪的吧，在做伙食，做餐厅那一类的，刚好煮热食，要孩子在那边哭。哎，那你知道那个餐厅本来就是火热热的嘛，那火热热本来就心浮气躁嘛，哎，大家都在气头上，然后一愤怒起来的话，你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呢。你不觉得吗？有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哎、欸，你知道我意思吗？火大了，所以情绪真的很重要。那假如说你假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对我的生命我充满着信心，那个愤怒就起不来了。愤怒是从恐惧来的，你没有恐惧，你不会愤怒。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你今天是小儿麻痹的话。我一看到你的脚，你马上就愤怒，为什么？因为你恐惧你的不良被看到了。好，为什么男人有时候是很愤怒呢？因为他的男人自尊被挑战了，他英雄的部分被否定了，他会用愤怒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绪，对吗？所以有很多东西你要看他背后的那个推力是什么。好，那。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我讲这样会不会太深了一点？还是还 OK？
小孩，你要再看一看这个书。
这样好，没关系，因为你是第一次来了，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先把它放到一个概念里面，好，那就会蛮好的这样子哈。所以他说呢，像我刚讲的，那你。对这个，像我这个朋友哈，他是空姐嘛，日本空难没死到他，死到他的朋友，他内心会不会永远的愧疚？会，对吧？因为是朋友嘛，而且人家是帮你忙的嘛，你怎么面对他？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啊？怎么面对其他同事啊？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了解赛斯的话，赛斯的说法是说，另外那个人他是想死，没有意外。啊，他呢是不想死，他临时退场。好，所以他是告诉你，没有偶然这种事情发生。好，偶然看起来是偶然，但是它不是偶然；巧合看起来是巧合，但是它不是巧合。
那就是我认识他
那个小孩巧合，
对，
那个小孩就喜欢被丢到热汤里去了。
对， 真的，因为巧合本身它连着你的心态。好，世界上没有巧合事情。你在打牌，你每抓的哪一张每一张牌，谁在画牌？你的内在自己啊，你的感觉在画牌。手气顺的时候，你怎么打都顺。你说到拉斯维加斯拉斯老板信的话，因为我常常去拉斯维加斯参展啦、啊，我做生意嘛，就常常那边参展。我大概月底也又要去。
什么生意啦？
我是做包装机械。
包装。
对对。那我们大概20几号、25号到28号又有一个展览在拉斯维加斯。那又我自己是不爱赌博的，但是呢，我无聊就会看人家在赌博，很奇怪，就是说。这个人他拉到2000块、3000块哦，过去再拉个4000块、5000块哦，然后再过去又个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手气顺的时候，你到哪里拉都很顺；手气憋好，你可能输了几千块，你还在输。我曾经看过一个女孩子，因为她是在我们进楼梯前面的一台机器，5倍的机器啊，她上面输了10几万，然后我就过去跟她聊，我说，因为她一走开，她就把那个机器封起来。拉斯维加斯有这个规矩，那个机器你玩很久，你没拉到奖的话，你可以你离开的时候，你可以要那个服务人员这台机器不准别人动。他想要跟他拼什么？拼激励。他有时候一定是有一个激励嘛。我跟你玩久嘛，你总会最后至少吐一些回来嘛。哦，刚刚玩了10几万，好，那我就问他说，啊，你都没有拉到大奖，他说连500块都没有。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连玩3、4天，因为我那个时候参加 CES 展览电子展，那、哦、那个女的呢，蛮年轻的，我真的不知道她要回去要怎么交代，好像几十万，就那一台机器，很可怕。输的时候她就是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然后好像3、4天之后吧，她没有再玩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一个女的同事，就过去随便拉几把就。拿到1500块，这是真实故事了，这是真实故事。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真的是你的感觉在创造你的人生，所以感觉要处理好，你心中的感觉一定要处理好。你的感觉有多重要，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好，我们是情感的生物，我们活在这世上，人家对你有恩，你真的想以回报，对吗？好，人家对你有仇，你要怎么样？最好给他痛击，对不对？所以你是情感的生物啊，你情绪。
怎么去处理的话，去处理的话，就是说是去了解，然后是说，比如说，你生气，你要去把它express。
是这样子的，处理有很多种方式，一般来讲的话。修行团体尤其是宗教团体，他会跟你讲说，比如像基督教的话，用向天父祷告、宽恕、告解的方式去平和自己的那个情绪，那个基本上是有用的，是有用。因为我跟上帝讲了，上帝会处罚他，不是我的事。好，那会多少有用？好，这是会多少有用？那另外有很多的新时代的门派，他会跟你讲说，你往正面想啊。不要讲负面了，反正原谅他，反正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佛教的话会用因果啊，你前世欠他的啊，你就今世回报他啦。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要讲什么对你是最有效的方式。如果说这些东西都对你没有用的话，可不可以拿个枕头锤？我就把它写 Charles， 然后达到自己爽为止啊，或者是跟对方，比如说他真的是你男朋友或是你老公，你就捶他嘛，打他嘛，你打到你自己爽为止啊！你会跟他讲，你的情绪是不舒服的，你真的表达到清楚。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啦，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把你的愤怒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所以在台北，他们有办很多愤怒工作坊，让你那个情绪让它出来，情绪让它出来。但问题是我们连情绪都看不到。有时候我们的愤怒连情绪我们都看不到，比如说对父母亲的情绪，对父母亲的那种怨恨，比如说家里有重男轻女的现象，你很不爽啊。可是他是你爸爸，他是你妈妈，你会觉得说，父母是 天伦五伦之一、哦、你怎么可以对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嘛，你不可以对父母你不敬嘛，对吧？所以你不可能对他有情绪，那一定不行吗？可以，可以跟他谈，很多想象力，很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如果没有办法处理的话，你就是做两个石头人，把他石头打碎都可以。那或者是说，你去跟他谈，要好跟他讲，爸爸，你知道我的感情是什么吗？好，我会告诉我的感情是什么。那他一定会回应的。最怕的是你不讲，对吗？你说这样讲，我说我爱你，你一定说我也爱你嘛，对不对？啊，我说我关心你，那、啊、你也说我其实我也蛮关心你的嘛，因为你要把那个东西引出来，把内心的东西引出来，因为当你一去看自己的伤痕，伤痕本身在疗愈它。啊，如果说你闭着不敢看，那个部分它会不断滋长，啊，不断滋长。本来你不敢吃牛奶，然后呢，你也不敢去试试看，也不敢去面对它，到最后白色的东西你都不敢吃。跟奶，只要跟奶有关的，什么乳肉啦，什么东西，你完全不敢吃，因为它不断 grows， 会不断长大，而那个恐惧的部分会不断的变成一个界限，像冰块一样，你走不过去，到那个地方你就碰壁了。好，比如说你对男人你有个想法，那个东西就是你在水流在走的时候，那边结冰了，你过不去，所以到那边你就变结冰过，就转到结冰就转到了，所以你的人生创造不出好的事情。对某些事情你看不惯，那个人那种人我看不惯，好，那个变成你的冰块。有时候认同本身他会把那个能量接过来。你喜欢花，花还是花，可是花就滋养你，对吗？你喜欢狗，狗还是狗，可是你看到狗你就会全身很舒服。你喜欢一个人，人还是人，可是那个人就会带给你喜悦，你也同时滋养他，他也同时滋养你，那就是人见人爱。好，那你说那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做？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情绪的重要性了。你今天带着喜悦给别人的话，你到哪里都是左右逢源的。好像我学了新时代，我真的很多的好处。好，人家会自动帮我开门，人家会自动帮助我，人家会自动给我通融。然后甚至我讲过嘛，我在台北，在那种周末根本不可能买到票的，哎，换到我就有票，换到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什么奇怪了？是我是什么特殊人物吗？然后飞机连三次连里程数被升等商务舱，奇怪了，我是特殊人物吗？我其实做的很少，哎，我一年不过是两次而已啊。喜悦永远会带来喜悦，快乐会带来快乐。爱会带来爱，和平会带来和平，战争不可能带来和平，恨不可能带来和平，好，处罚别人不可能带来平安的，不可能的。我处罚他，叫他乖 ，no， 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给出去爱，反而很容易得到爱回来，这是很简单的，哦，就像那个，明朝不是说有一个聚宝盆吗？你丢什么进去就会回什么回来嘛。那这个世界就像立体的复印机啊，什么是你的复印机的材料？你的心念呢？你丢什么性质出去，它就会回来什么啊？你要复印机里面丢个老婆漂亮的，然后就回很多老婆回来。大部分都会丢黄金进去，然后就找很多黄金回来嘛，啊。
有没有试过？
啊，这个我不敢试了，这个很麻烦的。对啊，那你看，我们不是最近在那个美国这边好莱坞有一个电影嘛？啊，什么啊，亲爱的，我把孩子啊，那就是丢老鼠进去，然后哎，跑一堆老鼠出来嘛，复制嘛。啊，有没有办法复制？当然有嘛，面向会复制的，想法会复制的，哎。好，他重新再强调一次。好，他说这些巧合呢，它是活跃在架构二的心理实相里面，令人惊异的组织跟通信的结果，回过头来给你的，不是巧合。所以他说，我再说一次， 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你的世界是你的心所形成的。啊，这个假如是真的话，
不是这个，并不是指的这个。
你所谓的心，心意是你的内在跟你的外，你的自内在自己念我跟你现在的这个自我的心合在一起的。当然，你的心会被你的内我所支持。其实说起来是你的感觉。真正最后按那个键的，是你的感觉。好，是你的感情去按那个键，你的内我支持，所以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那你说，是这里是在解释说。并不是你有意识的说哦，我要怎样，我要怎样，那个不是那个东西，是你的感觉，这样子好、哦。感觉是客观的，感觉是很主观的，环境是客观的，好、哦。那他问，那赛斯在讲说，那你说我创造我自己的神，那怎么创造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个人，那我以一己的力量，我怎么样去形成？彼此的这个世界的事件呢、哦、他说呢，我们进一步，在我们进一步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架构二的本质、哦、因为意图本身在你自己的生活触发了有关你沉浸在架构二的创造的暗示与线索的浮现，也就是说你是沉浸在架构二的创造、哦、那你内心的暗示，你其实是有线索的。你会觉得，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你会恍然大悟说、哦：“奇怪，我怎么好像早就知道这事情会发生？”在你的生命的故事里面，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发生过的事情，你好像蛮熟悉的？
我有过。
有吗？有吗？哈、哦，对啊，对啊。然后那个就是架构二跟架构一之间的关系了。好，所以。第四章哈、哦，它是提到架构二的特质。架构二的特质就是一个肉体取向的意识所积的媒介的创造性分析，啊，这个是它的主题的哈、哦。也就是说，意识一个有觉知的意识，利用你的肉体，好、哦、当媒介来做创造，就是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的关系了哈。他、哦、提到说，物质元素的偶遇不会产生意识啊。所以人可不可以创造一个细胞？创造不出来，一个细胞就好了。但是说要创造一个小细胞，必须要像工厂那么大，像地球那么大的工厂，还不一定创造得出来。可是，
那像现在的 stem cell 或者是
啊，那个不是，那个是你把原来的 DNA 抽出来，那里面还是有啊。你是借着东西，并不是你创造那个东西的。对啊，当然。我最近啊，大概五六天前，我有看到一则新闻，蛮好玩的。他说在苏俄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十年之内，他要按照那个阿凡达的那种方式，把意识想办法植人的意识哦，植入机器人身上。你坐在家里，但是你坐在家里是不动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解释这个架构一跟架构二的关系。架构二就好像我们在房间里面嘛，好，那架构一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嘛，那把架构二的意识植到架构一的人的肉体身上，所以这个人既然是机器人，他所以不会受伤，不会有器官问题，不会有生病，不会有任何事情，而且你随时可以换嘛，因为你是意识在里面。阿凡达这个电影，他在讲的就是那种意识住进肉体嘛，你不是用一个。阿凡达的人的那个肉体去长成一个成人吗？然后在睡梦的时候把你的意识打到那个人的身上嘛，所以这个人一睡你就醒，那个人你一醒他就睡嘛，对不对？那他说这样的一个实验，俄国人说在十年之内他要完成。哎，你看雅虎新闻去找这一条新闻，好，大概在一个礼拜前还是五六天前，啊，花重资。好，要把这个人的意识在家里如如不动，就像睡着一样，把他的意识撞在机器人的身上，然后这机器人代替他在日常做生活，所以他的意识形态跟人是一样的，可是他的身体却不是他。好，
就是说要把那个阿凡达那个电影变成现实。
是，对，他说十年之内可以完成。
能捕捉到的。能物质化。
基本上是应该，我不能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叫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按照塞斯书的说法来讲的话，你本来就这样啊，你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机器人啊，你只要心念对了，身体不会生病啊。身体永远不会生病，身体也不会，你身上就算有千万个病毒，对你来讲都只有合作，它不会对你产生伤害。这是我们心理实验在谈的事情，而且他一再谈啊，你可能甚至生了病，你自己一下就好了啊。好、哦，手割伤了是你自己好的，还是药物弄好的？应该是你自己好的吧？对啊，所以。我不能说他一定行或一定不行，那我要等十年啊，等十年我再看看这个新闻到底是可以不可以。但是呢，在这里他是告诉你说，单单的物质元素的偶遇不会产生意识。意识是什么？是心灵嘛？啊，是心灵，是能量。啊，是我们说意识单位所生出来的意义单位。叫做 electronic magnetic，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物质是不可能产生意识的。好、哦，那其实科学家知道物质不可能产生意识，所以科学家会认为说人的存在是偶然发生的。那人的存在如果是偶然发生的话，会怎样？你会对自己的存在要顽强抵抗嘛？啊、哦，甚至有一天一个孩子死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死哦。他很高兴，他知道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可是一个大人要死的话，他会紧抓到不行，然后害怕到不行，然后肉体会被凌迟到不行，因为他想尽所有的方式，想尽所有的插管，想尽所有的手术，换这个换那个，折磨自己，要让自己活下来。可是他不晓得，其实当一个意识要走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用的。一个没有心要活的人。再好的换心手术的医生都救不活一个没有想要死的人，再大的灾难他都死不了。所以他提到说，如果以你们的世界的所有的伟大的自然光辉是透过这样偶遇的赞助的话，那么几乎不可能的意外才会来到。所以你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不可能有更伟大的意义啊！如果我们是从偶然的没有一个架构二的状态，生命只是生命，花开了就谢啊、哦。然后，假如是这样的话，人死了就像灯灭了一样，那这样有比较有意义吗？那我问，那回过头来问，那赛斯在哪里？赛斯是谁？那为什么可以传赛斯书？为什么这个智慧会留下来？好、哦，所以。无理的，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不可能有更伟大的意义啦。啊，假如说，如科学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下来，然后基因组合而成，然后没有他背后的这个灵魂，啊，那灵魂也不可能是永生的。那这样的话，每个人活着，我说真的，都为了要竞争啊，是不是？你要跟别人竞争，你才能存活啊。你要比别人漂亮，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学问，比别人各方面有才能，但是你不会在你自己的角色下，你不会想要发展你自己的天赋啊，你不会想品尝你自己的想要过的人生啊，你永远会跟别人比，而且永远被比下来啊。那个白雪公主就是魔俊，世界上谁比我更漂亮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你想每天要跟人家比，你看多痛苦啊！好，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说，真正回归到你的心的时候，你完完全全，比如说当个女人来讲的话，女人很漂亮是很好，可是你知道那个漂亮要付多少代价？你随时在捍卫那个漂亮、欸、你明天起来这长了一个条啊，大条啊劲，一个大疤，你害怕死了对吗？是不是？你怕你老，然后想办法要护卫着那个老，对不对？你怕你明天如果脚不行，不能走路了，或者是哎这个地方肿起来，那个地方不好看的，尤其是脸部，你怎么办？ 生命真的是为了要好看吗？但是话又说回来，真正让你能好看的是什么？你的心，你的心可以维持你最美丽。相由心生，相是由心生的。好，你的心可以让你最年轻，最有生命力。不信的话，你看看嘛。当你失恋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世界怎样？沉掉了，对吗？什么都对你没有意义了，对吗？好，所以是心在作用啊。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好像整个人都没有力气啊。好，啊，心情好的话，就觉得很有朝气，很有元气嘛。好，所以他说，假设把生命带到你们星球的这种伟大的迷失啊，哈，啊，就预设了一个单单由偶然而活起来的一个个别意识，也就是大爆炸了，哦，啊，就是从偶然发生的。那他说，幽默的是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意识，既然假设自己是那些本身无生命的、乱七八糟组起来的，不知怎么的设法以这样的模式组出来的非活性元素的最终产品。佛陀在来到这世间，我讲过很多次了嘛，他指着天，指着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他是你是不是？是啊。基督教的教导是说，每个人都是上帝之子，他是你是不是？是啊。你不一定要信基督教啊，你本来就是天父之子啊。那天父之子表示什么？你老爸是上帝，你要什么没什么。你老爸是上帝耶，你要钱没钱，要漂亮没漂亮，要好的伴侣没好的伴侣吗？会吗？不是啊。是你必须要了解到，你所以会变成这个角色，不是你比别人差，而是你当你的人生角色当是一个工具来品尝你想要创造的那一部分。你根本不需要跟别人比，你只要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好，花树不可能没有根，根不可能没有土。一个人出生，一个生命的长生，他能想，能思考，能做所有的创作，而且很多的灵感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那这些灵感的背后没有根吗？他没有土吗？他没有来源吗？你很多想法心电感应，这个不可能没有土啊，你不可能没有来源会有这些东西啊。一个人不可能偶意变成 我突然间是一个受精卵，然后就长成这样了，哦，该长头发的该长头发，那头发也不会长在屁股上对不对？什么地方该长它就什么地方该长，哦，所以那个有一个蓝图的啊，谁在支持这个东西？架构二啦。所以呢，他说，因为你们这个族类得了幻，得到了这个有一些想象力、幻想啊、逻辑啊、广大的组织啊，这些科学文明，难道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来的吗？是偶然碰撞的吗？哦，所以这些迷失告诉你们，大自然除了要活下去，没有别的意图。所以地震会杀人嘛？你看地震会杀人，怎么会跟我大自然跟我有合作的这个意图？哪有？什么叫合作去冒险？你看。四川大自然死了多少人？台湾九二一大自然死了，难道这些人不是这个大自然杀的吗？怎么大自然会跟你是有合作的意图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大部分比如说地震来讲的话，为什么平常都不会有地震？为什么那个时候地方会有地震？为什么海地会有地震？苦的地方，压力大的地方，大地跟你合作，让你去表达某些情绪，了解吗？灾难是人心产生出来的一个情绪推力，而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表达。好，包括暴风雨也是一样。好，所以并不是说大自然为了要活下去没有别的意图，有。好，他对个人的漠不关心没有。好，他对每个人都很关心的。好，所以自然在它的运作里就显得跟个人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认为大自然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只是偶然活在这里，那你也不会想要去珍视它。所以呢，他说 无数的个人啊，以魔法以其他皇，假如说我们是以无数的个人组成，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它啊，因为有很多人嘛，哈、啊。那但是呢，你自己去想哈、啊，如果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民、没有个别的细胞、没有病毒，那大自然存在也没有意义啊。等于说，所有的人都死掉了，上帝要干嘛？上帝让他上帝，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上帝。那上帝要存在，也是有人崇拜他啊，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的宇宙哈，有一个非宇宙的源头，让你安全的卧在那上面。所以我们是什么？有一个加古尔保护的我们，好好的，而且层层的保护我们。那以同样的方式，意识也是仰卧在一个源头里面。好，我们的内在领域呢，它是存在于内在的次元里面。那么维持你活着，补充你现在的思想能力跟能量的，照亮这个世界的，是加古尔来的。你没有办法不睡觉，啊，因为那些能量从加古尔来的。他说，就好像你打开电视，打开电视要电嘛。要演嘛，要人演，那些东西是什么？加古尔来的，同样的能量。好，所以赛斯给鲁伯的建议就是说，你把加古尔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信多少不知道，但是把它放在心上，然后因为你放在心上，你会产生一个什么自信心，信心就起来，因为，哎，你是被派来这边去演现在的戏啊，那演这个戏的本身，他早就已经都跟你设计好的，而且你随时可以跟他讲，哎，不好意思哦，那个不太想演，换一个。好，你这个不好。当受害者，然后被欺负的女人，那我不演，我不要，你换一个。好，那你的内在自己就换了。好，有架构二，你就可以换；没有架构，你怎么换？你被老公欺负，被男朋友欺负，被老板欺负，我打他。但你不用打，你只要跟架构二讲就行了。不好意思哈，我想换一下计嘛。明天那个男的来跟我跪，来跟我求，那个老板跟我好到不行啊。然后我现在运气好到要好到不行。哎，当你是幸运儿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变幸运儿。好，他说那些一再的巧合就变得你变得很有警觉了。也就是说，好运连连呐、啊。你要好运连连吗？你要看看。首先你要知道有加固二存在、哦、再来的话你要怎么要知道怎么跟你的加固二沟通，你就会好运连连了。
怎么跟加固二沟通？这些是状况的时候
感觉啊，你的修正你的感觉啊。在三世书里面讲到一个，就是说你对某件事情的仇恨，那个恨、哦、它会生生世世让你去品尝那个恨的感觉。但是只要有一次，一千万次、一万次，你有一次突然间克服了，跟那个恨放下来了，然后所有过去的全部改写，然后未来的不再会发生了。你的困难，你碰到的难题，你现在碰到的挑战，只要有一次克服了，所有以后包括曾经有的全部会改写掉了。好，但是你一定会圆满，因为圆满的部分早就走，时间是同时性的，圆满早就在那边等你了、哦、当你知道有一个架构二在，当你知道你来这里是以情感的体验、情感的品尝，其实只有一件很简单的事，用什么时候真的让你自己如何下来，用爱去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当你心中平和，你得到什么？平和当回报。当你心中充满了爱，你会以爱当回报。可是那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看就讨厌啊，他明明做错事啊，他不对嘛，看你很讨厌嘛，哦，啊，这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他很不合理啊。是你看他不合理，有没有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些推力？你真正内心的那个感情，你推了掉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比如我小气，我在这里小气，我到别的地方不会小气嘛？我在哪里都小气嘛，对不对？我只要是小气的人，我到哪里都小气啊。我跟人家不合，在这个团体不合，到哪别的团体会合吗？不会吧？因为不合是你的特质啊。好， 你这个人很容易受伤，你到哪里都很容易受伤啊，不会说你在这里很容易受伤，到别的地方就不受伤啊。所以你要看的是我为什么受伤。当你从你内在里面，当你的感觉里面去修改过来，你 overcome 了，想法通了，你会发现他说你整个人生都是顺的。所以有架构一跟架构二代表你永远有机会啊，好，你永远有机会去修改你自己，而且你一定会修改到最好。那问题是你干嘛要修改那么多次才修改好？因为物质的世界只是你的学习场而已啊，你怎么演戏的场所而已啊。那你演好演不好，说真的，上次有一句话，我觉得说上一节课的那一句话哈，真的很棒很棒。他说，在人世间活得最好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充分的享受物质生活，却不执迷其间。充分的享受你的物质生活，却不执迷其间。啊，比如说，我可以努力赚钱啊，啊，可能我也会赚到钱啊，那失掉那个部分呢，就不用管它了。你楼房怎么盖起来？最后那个楼房会不会？最后了，100年、200年会不会崩掉？会吗？你不管赚了多少钱，是不是当你走那一天，全部都放掉？可是你有的东西你会高兴，失掉的东西你会很痛恨。你拥有一段感情，你会觉得啊欣喜若狂。可是如果那一段感情不见了，你会觉得什么？就哇快要死掉了。可是爱只要存在，它永远存在啊！你永远可以很欣喜的去迎接第二段感情啊！你永远可以迎接新的财富、新的经验、新的未来啊，新的不管是什么啊，你只要品尝你的物质经验，享受你的物质经验，但是你却不一定为他所迷啊，因为你只是品尝嘛。人生是结束的品尝，你用人的身体在品尝人生，用人的身体，用你的情感在品尝这个人生。你要的是品尝，对吗？一个人，你嫁了一个人，然后说：“哎，这个当太太的不能够怎样，不能够怎样，不能够怎样。”那不用啦，好、哦，真的不用。物质的生活你可以尽情去享受，好、哦，但是不用所迷。有或没有，我喜欢讲老子那三句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些东西都只是经验而已。你经验到一段有钱的生活，经验到丰富的生活，经验到快乐的感情，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你干嘛去伤心？再来就有了。我那天举那个例子嘛，我做生意，我可能一年赚100万美金，可是被倒了3万，我顿足捶胸啊，对不对？痛恨的要死啊！哎，你今天交到一个男朋友，哇，简直不可思议的快乐！哎，3年后这个男的离开了，或死掉了，或者是劈腿了。痛恨要死！哎，那假设3年前呢？你假设3年前你重来就好了。可是讲那么简单呢、啊？没有那么简单呢、啊。跟你讲，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苦恋一朵花？我打死你啊！我天下都只要这个人了、啊，是吗？对不对？是这样子啊。充分的享受物质生活，却不为物质生活所迷。是真的一段很不错的一段话了。那我想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做一些私人的讨论。好，那我就把这个广播停下来。好。